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回到我们的圣经教义系列课程，我是周玉阳。在上一课，也就是第32课，我们学习了自由选择的基本原理。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人必须拥有自由，什么是自由选择，以及自由选择的来源。今天我们要继续完成这个重要的主题。在第33课，我们将学习如何在生活中实践自由选择。这不仅是理论，更是关乎我们每天的生活，关乎我们如何被改造，如何进入天堂。让我们带着祷告的心开始今天的学习。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不仅明白真理，更能实践真理，帮助我们在自由中与您合作，被你改造。阿们。好，课程的第一部分是生命的器官。第一点，人是生命的器官，神是生命。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最基本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真理。人是生命的器官，唯有神才是生命。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你不是生命本身，你是接受生命的器官，是容器，而神才是生命本身，是源头。教义用一个美丽的比喻来说明，神将他的生命呢注入器官及其所有部分，就像太阳将热量注入树木及其所有部分一样。想象一棵树，树本身不产生热量，对吧？热量来自太阳，太阳将热量注入树木的每一个纤维，每一个细胞，树接受这个热量，然后生长、开花、结果。啊，尽管树接受热量的过程啊不是那么直接啊，可能通过各种的光合作用啊，或者土壤啊、空气啊等等。但是源头都是从太阳而来。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我们并不产生生命，生命是来自神的，神将他的生命注入我们的每一个部分，我们接受这个生命，然后思考、意愿、行动。但是这里有一个奇妙的设计，神让人感觉到自己里面的生命仿佛是自己的，你听到了吗？神让人感觉生命是自己的，虽然实际上不是，但是神让你这样感觉，为什么呢？神希望他这样感觉，以便人按照秩序的法则生活。这些法则就像圣经中的教诲一样多，啊，并且使自己为接受神的爱做好准备。神让你感觉生命是自己的，有两个目的。第一，让你能够按照秩序的法则生活。什么叫秩序的法则啊？就是圣经中的教诲啊，也就是十诫，就是主的命令。如果你不感觉生命是你自己的，你就无法主动遵守这些法则。第二个目的，让你为接受神的爱做好准备。如果你不感觉生命是自己的，你就无法主动回应神的爱，无法与神建立相互的关系。但是，虽然神让你感觉生命是自己的，神仍然在保守你。神就好像用手指稳住天平上的这个铅锤，啊，进行调节，但是从来他不通过强迫来侵犯人的自由选择。想象一个天平，一边是善，一边是恶，你在中间，神用手指啊稳住天平的铅锤，保持平衡，让你能够自由选择。神在调节，但是从来不会强迫你。这就是神的智慧，让你感觉生命是自己的，给你自由选择，但同时又保守你，调节你，从来不强迫你。我们来看第二点， 树木吸收热量的这个比喻。我们来详细的解释这个树木的比喻啊。树木啊，只有在每个纤维都被温暖或者是加热的时候，它才能从根部啊吸收太阳的热量。类似的，这些纤维需要从接受的热量中再释放出热量，以便能够吸收土壤中的营养元素。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树木的每个纤维都是被太阳的热量温暖和加热，然后这些纤维从接受的热量中再释放出热量，这样才能够吸收土壤中的营养。换句话说，树木必须先接受热量，然后释放热量，才能吸收营养，才能生长。那人呢？人从神那里接受生命的热量也是这样的，生命的热量就是爱啊。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从神那里接受生命必须啊释放啊，就是先接受生命，然后再释放这个生命啊。这个释放我们是要打个引号了，对吧？这看起来是自己释放，也就是行出善来，这叫释放。这样我们才能接受更多的真理，才能够继续成长。但是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啊，就是人跟树木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感觉这个生命的热量是自己的，虽然它实际上并非自己所有。树木是不感觉热量是自己的，它只是被动接受。但人呢不同，他感觉生命是自己的，虽然实际上不是。这是人跟树木的区别，这也就是人有自由选择的原因。但是这里就有了一个危险，人过于，假设哈，人过于相信这个生命的热量是自己的而不是神的，他实际上他只接受到生命的光，而不是来自生命神的爱的那个热量。相反，他接受到来自地狱的那些粗糙的爱的热量，就是地狱的爱。这什么意思？如果你真的，意思就是说你是真的相信生命是你自己的啊，不是仿佛自己的，你相信就是你的，不是神的，你就会切断与神的连接，你就不能从神那里接受神的爱的热量，而是从地狱接受那个来自那些粗糙的那些热量。这种热量是什么啊？地狱的这种热量就是自私的欲，那种欲望，贪婪的欲望，还有各种邪恶的欲望。这种热量会阻塞的啊，它会把这阻碍你，阻塞和封闭身体中更细致的小分支。这就好像污浊的血液堵塞身体的毛细血管一样，把这血管堵塞。这样的话，人就会从灵性层面退化到纯粹的自然层面。想象一下，你的血管被污浊的血液堵塞了，血液就没办法流通，氧气就没办法到达各个器官，你的身体就会生病。那属灵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你如果相信生命就是自己的啊，那你从地狱接受粗糙的热量，你的灵性通道就会被堵塞，神的生命就没办法流入啊，你就从灵性层面退化，纯粹的自然，也就是那种物质层面。所以关键是什么？你要感觉生命仿佛是自己的，但同时认识到它实际上是来自神啊，这句话是很重要的。看似矛盾，但这是真理，这也是自由选择的奥秘。我再重申一遍，你要感觉生命仿佛是自己的，但同时认识到它实际上是来自神。好，我们来看第一部分的第三点啊，就与神相互结合的必要性。就是说，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什么神要这样设计呢？之所以要拥有自由选择，是因为他感觉到生命仿佛是自己的，而神也允许人有这样的感觉。目的是干嘛？就是为了实现与神的结合。这种结合，而且是相互的，就是如果要达到结合，那就必须是相互的。 只有在相互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这种结合。当人完全自由的行动，仿佛一切是出于自己，那这种结合才能成为相互的。这就好比婚姻啊，如果只有一方爱另一方，这不是真正的婚姻。真正的婚姻是双方相互的爱，丈夫爱妻子，妻子也爱丈夫，这是相互的。神跟人也的也是一样的，你这种结合，神爱人，哎，这是肯定的，但是人也必须爱神，这才是相互的结合。但是如果神强迫人爱他，这种爱是真实的吗？那就不是了。只有人自由的选择爱神，那这个爱才是真实的，才是相互的。所以啊，神让人感觉生命是自己的，让人能够自由的行动，仿佛一切是出于自己，这样的话人才能够自由的选择爱神，才能与神建立相互的结合。如果神没有给人这样的能力呢，那么人就不会是人了，你也不会拥有永生了。因为只有与神相互结合了，人才能成为人呢，而不是野兽了，并且人只有这样才死后拥有永恒的生命。您听到了吗？如果没有自由选择，人就不会是人，而是野兽。如果没有自由选择，人就不会拥有永生。为什么？因为只有与神相互结合，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能拥有永生。而相互结合必须在自由中实现，这就是在灵性层面上自由选择的作用，让人能够与神，就是人与神相互结合，成为真正的人，拥有永恒的生命。好，我们进入这个课程的第二部分，强迫自己行善。第一点，什么是强迫自己？现在啊，我们来谈一个可能会让你困惑的概念，强迫自己行善。人需要强迫自己行善，遵从主的命令以及说出真理。这意味着人需要在神的良善和真理的权威下，使自己谦卑和顺服。哎，强迫自己，这听起来好像是与自由选择矛盾的哦，对吗？哎，容我解释一下，这里的强迫自己不是被外力强迫，不是违背自己的意愿，不是像机器一样被动。强迫自己是什么意思？是在自由中主动努力，是克服自己的惰性和恶，是使自己谦卑和顺从，是在神的权威下行动。这个背后包含的奥秘远远超过了一般人所能理解和解释的范围，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奥秘。我尽量尝试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我们想象一下，你学一项技能，比如说弹钢琴，开始的时候你的手指是僵硬的，你需要强迫自己练习，这很困难，但是你是自愿的，对吧？你选择学习钢琴，你选择练习，自然困难，但这是你的自由选择。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技能成为你的一部分，你可以自由的演奏了。属灵的情况也是如此啊。开始的时候啊，行善感觉困难，你需要强迫自己，但这是你的自由选择。你选择行善，你选择遵从主的命令，虽然困难，但这是你自愿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强迫自己，行善了，就成为你的一部分，你可以自由的行善。这就是强迫自己的真正含义。好，那我们就进入第二点，如果不强迫自己有怎样的危险？有些灵啊，也就是我们死后之后不就成为灵嘛，也就是灵魂呢，其实他还是个人啊，他还没死的时候，在世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原则。什么原则？ 因为他听说一切善呢都是来自主啊，对吧？人自己无法行出任何善，所以啊，他们没有强迫自己去行善，反而任由自己，也就是放任自己。他有一个错误的逻辑，他们说啊，既然一切善都是来自主，那人自己又行不出任何善，那我为什么要努力？我就等着主直接赐给我呗。所以他们不强迫自己行善，反而任由自己。他们认为所有的努力啊，那都是徒劳的，因为期待直接啊，他认为这样的努力去行善是徒劳的，所以啊，他就去等着，他直接从主那里获得，哎，这种意义上的这种努力啊，他觉得这东西是他只要等就行了，他不会强迫自己去行任何善。他期待主直接改变他的意愿啊，不是需要自己努力。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哎，这个是，就是说你有善进来也有恶进来，对吧？就是当恶如果潜入进来的时候，流进来的时候，因为他内心没有任何，他没有感受到任何反抗，他不会做这种努力，他就放任自己沉溺在里面，认为这个也是允许的。因为他们不强迫自己行善啊，所以恶进来的时候他也不去抵抗啊，就放任自己在恶当中啊，这些人就几乎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决断力，因为啊，他就等着，所以他就被认为是这种人叫无用之人，他们容易被恶和善所左右。也就是说，恶和善他都可以左右他，尤其是他经常会遭受到恶的摆布。这些人的结局是怎样？他们没有主见，没有决断力啊，受恶受善左右啊，经常被恶更多的左右。为什么？他不强迫自己，他没有获得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没有抵抗恶的力量。相反啊，那些强迫自己的人怎么样呢？他强迫自己对抗恶，还对抗伪谬，这些人尽管起初他们认为啊，这是好像靠自己啊，啊，凭着自己的力量，但是后来他们会被启示，其实他们的努力都是来自主，即使是最微小的努力也是来自主。这些人在来生中就不会被恶灵左右，哎，那肯定是处于幸福快乐的行列当中，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人应该自己啊，强迫自己去做善事，去说真理。好，我们再看第三点，强迫中的自由。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强迫中实际上是有自由的呢？这其中隐藏的奥秘啊，如果是这么做的话，人就会获得神所赋予的属于自己的这种天堂的特质。这种天堂的特质啊，在人的思想努力中形成的。如果不是看似由自己强迫的，他就没办法实现。也就是说，他通过强迫自己的话，他就会获得这些属于自己的一些天上的这种特质。什么叫属于自己的天堂的特质啊？就是看似属于你自己的，但实际上是主赐给你的。这种特质啊，是指你在努力的过程中，你主动努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如果不是看似你自己去强迫自己，你就没办法实现，没办法得到这样的特质。哎，现在关键来了。为了让这个更加清楚啊，每当人们强迫自己去行善的时候，实际上都存在着一种自由。虽然在被强迫的过程中，这种自由感可能不那么明显，但它始终存在。你听到了吗？强迫中有自由。把我们举三个例子，用三个例子来说明强迫中有自由的这种真理性。第一个例子就是冒生命危险，就像那些愿意冒生命危险他来实现某个目标啊，他们的行为是出于自愿的，因此在其中他存在着某种自由， 他尽管在经历危险和痛苦的时候，他们可能感觉不到自愿或者自由的存在。他们能够举个例子，就像一个消防员，他冲进火场救人，这很危险，对不对？对的，但是是他自愿的。他选择做消防员，他选择救人。虽然在火场中他感受到危险和痛苦，但是他的行为是自愿的，因此是有自由的。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忍受身体痛苦啊，求健康的那些人，他们的行为是出于自愿的，也是存着某种自由。我们想象一个人做手术，那他接受手术啊，手术是痛苦的，对吧？但是他是自愿的，他选择接受手术为了健康。虽然在手术中他感受到痛苦，但是他的行为是出于自愿的，因此是自由的。我们再看第三个例子啊，强迫自己行善。当你强迫自己去行善的时候啊，虽然感觉很困难，对吧？但是内心你是自愿的，你选择行善，你选择遵从主的命令，因此你是自由的。为什么是自愿的呢？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服从主的命令，为了他们的灵魂死后的得救。这其中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为了主的国，实际上就是为了主本身呢。尽管人可能并不是清楚啊，不是很清楚这一点。你强迫自己行善，我们来想想啊，是为了什么？表面上看你是为了服从主的命令，对吧？其实更深一次，深一次啊，是为了你灵魂得救啊。再深一次，其实是为了主的国。如果再深一点，其实就是为了主本身。虽然你可能不清楚最深层的原因，但是他们确确实实存在。因此你的行为是自愿的，是自由的。好，我们再看来第四小点啊，试探中的自由。我们来再往里面走一点，更深一点。试探中的自由啊，是最明显的。这一点啊，在试探中最为明显。当人在试探中强迫自己对抗那些恶灵所灌输的和建议的那些邪恶的和伪谬的东西的时候，他实际上拥有比在任何非试探状态下更多的自由。哎，尽管在试探中的人可能无法完全理解这一点。这又是一个看似矛盾的真理，对吧？试探是最困难的时候，对不对？但是试探中你拥有比任何时候更多的自由。为什么？因为内在的自由是源于他渴望征服邪恶，以及他与所对抗的那些恶的力量和强度啊相匹配的程度，否则他就不会去征战了。你的内在的自由来自哪里？来自你渴望征服这些恶，来自你与恶对抗的力量。如果你没有这种渴望，没有这种力量，你就不会去战斗啊，你可能就会屈服。但是如果你在战斗，你在征战，就说明你有这种渴望，有这种力量。而这种渴望和力量就是你内在的自由啊。这种自由是来自哪里啊？来自主。主将它植入人的良心当中，并通过这种方式啊，让人能够凭着自己，就像是凭着自己的力量一样啊，就好像是你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来战胜恶一样，就是给你这种感觉。这种自由是从主来的啊，但是你要记得，是好像凭着自己的力量，看起来是你自己的力量，但实际上是来自主。通过这种自由，人就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东西，让主啊能够在其中啊，在你获得的这些东西当中，哎，他来去注入力量，让你去行善。通过在试探中的征战啊，你获得这样的自由。如果说你没有通过自由获得属于自己的这些东西啊，你就没办法被改造。为什么？你就没办法接受新的意志啊。所以啊，试探中的战斗或者征战是必要的，只有通过征战你才获得属于自己的东西。 只有这样才会得改造得重生呢、啊。如果你在市场上不抵抗，那你就是屈服呗。如果你屈服，你就无法获得属于自己的东西，没办法被改造被重生。所有的自由都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啊，因为它源于他的爱呀、啊。无论人出于你是爱做什么，但对他来说是显得自由的啊，所以自由肯定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爱什么你就自由去做什么。所以啊，在试探当中啊，当你强迫自己去对抗恶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出于你的爱，你爱什么。在那个自由的状态下啊，当人强迫自己去抵抗恶和伪啊，也是伪灭的东西，并且去行善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体验来自主的属天的爱。你体验来自主的爱，虽然你当时可能不知道，但实际上你就是在体验。主暗示并创造出这种属于人自己的特质啊，尽管看起来是人的哈，实际上并非如此。主在今生啊，就是你还活的时候啊，用这种看似被强迫的方式给人属于自己的特质，而且在来生当中用无情的喜乐幸福啊来填充它，这是主的功。这些人在不同的阶段啊被启迪啊得启示，并坚定的明白到他们的努力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啊，其实完全是来自主的，看似是他们自己努力，实际上是为了让主能够赋予他们新的意志，让天堂的爱，这种是爱的生命，成为他们的一部分。这就是主的爱。主希望你啊，跟你一起分享属于主他自己的东西，也就是天上的喜悦。主让你感觉到他是属于你自己的啊，尽管实际上不是，但是让你感受到这是你的。天使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状态里，他们是越是深刻地意识到所有的良善和真理都是来自主，他就越能享受到属于自己的喜悦和幸福。这是天使的秘诀啊，也就是越是认识到一切来自主，就越是享受喜悦和幸福。这看似矛盾，但这是天堂的真理。好，我们进入这堂课的第三部分，天堂与地狱的自由。我们先看第一点，天堂的自由。我们来理解一下天堂的自由跟地狱的自由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天堂的自由是来自主，所有在天堂中的这个天使啊，都处于这种自由当中。这种自由是基于对主的爱啊，以及相互之爱，也就是源自对真和善的深切的情感。这种自由的本质是什么？这种自由的本质是在于每个人都能从内心深处向他人传递自己的幸福与快乐，并且在这种传递中体验到幸福和快乐。简单讲就是向他人传递幸福，并且在传递中体验幸福，这是一个奇妙的循环。当你向他人传递幸福的时候，在传递中你又体验到幸福，他人也向你传递幸福，你接受他人的幸福，然后你又向他人传递，这是一个无穷的循环。整个天堂都遵循这种模式，每个天使因此就成为所有幸福与快乐的中心啊，同时所有的天使也共同构成每一个个体的幸福与快乐的源头啊，这就是天堂的结构。也就是说每个天使其实都是所有幸福的中心啊，同时那所有的天使也构成了每个天使的幸福之源，这就好像一个合唱团，每个人都在唱歌，每个人的声音都被所有人听到，所有人的声音也构成了每个人听到的和声，每个人既是中心又是整体的一部分。 天堂就是这样。这种神奇的交流是通过主以难以理解的方式来实现的，这就是天堂的样子啊！这种交流很神奇。因此啊，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天堂的自由是什么啊，以及它完全怎么样是来自主啊，这是天堂的自由。我们来再看看地狱的自由。天堂的自由是来自于对善和真，或者真与善的情感，那地狱的自由就是相反了，就是对邪恶和伪谬，或者是恶与伪的这种倾向或者是情感，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啊，所以两者之间的差异就非常大。当天堂中的天使啊，他仅仅是思考，哪怕是思考想这些东西啊，也就是对那些恶啊和伪的这种情感的时候，或者说是自我爱自我爱世界的这种欲望的时候，那只是想哦，他就能感受到内心的痛苦，就是想都不能想，一想就痛苦。为什么？因为这个跟他的本性是相反的。相反，恶灵呢？恶灵他只要他想这些什么真啊、善啊、真理、良善啊，有这种情感的时候，或者是想这些东西的时候，或者说啊有这种什么相互之爱的渴望，只要是想这些东西，他们就会陷入深深的焦虑中。啊，这些是完全相反，这是本性所致。这两种自由啊，就是天堂自由和地狱自由，那就是完全对立的。啊，就是这种对自我的爱，对世界的爱，这种自由。啊，那对，如果这种是自由，是对地狱来讲是自由的。如果对天堂的善灵或对天使来讲，那就是地狱了。那同样对主的爱，我们是爱主，我们是爱灵舍，相互爱，这种自由，那如果对恶灵来讲，那对他来讲就是地狱了，对天使来讲就是天堂了。所以这两种自由是完全对立的，地狱的自由对天使来说是地狱，天堂的自由对恶灵来说也是地狱。因此啊，在来生当中，所有的灵都是根据他们所选择的自由来区分的，这种自由表现为爱与情感的不同，进而表现为生活的不同快乐。生活本质上其实就是快乐的体验啊，这些快乐是来自不同的情感、不同的爱啊。但是你选择哪种自由，哎，你就去哪里啊。所以这就是天堂、地狱的完全不同。你本质上是快乐体验啊，快乐又是源自你的爱和你的情感，所以热爱良善的人，那就是有这种灵性的快乐，对吧？那如果对恶、对爱自我、爱世界这种体验的人啊，他其实完全就属世的啊，实际上这是啊痛苦的。我们再看第三点啊，真正的自由与奴役，自由和奴役的区别。在灵性层面上看，被邪恶的这种爱欲驱使的行为，表面上看好像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奴役，因为这种行为是来自地狱的。而被良善的爱或者情感所激发的行为，不仅给人以自由的感觉，而且确实是真正的自由，因为这种行为是源自主的。这是个关键的区别啊，就是被邪恶的爱欲驱使，表面上看是自由，但实际上是奴役。那被良善的爱区别，不仅感觉上是自由，而且确确实实是真正的自由。所以啊，被地狱所驱使，实际上是一种奴役的状态，而被主所引导的，则是真正的自由。就好像在约翰福音八章34到36节所说的，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就好像一个吸毒的人，他开始的时候他感觉得很自由啊，很爽，但是逐渐他需要越来越多的剂量，最后他完全被毒品控制了，无法自拔。这是奴役，不是自由。啊，被邪恶的这种爱欲驱使，其实就像吸毒，开始感觉很自由，很快乐，但逐渐的，你需要越来越多的刺激，
最后你完全被恶控制，无法自拔。这是奴役，看起来是自由。相反，想象一个健康生活的人，他选择健康的饮食和运动，虽然需要自律，但是他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自由，这是真正的自由。好，我们来看本课程的第四部分，主是如何在自由中引导人。第一点，主的引导是细微而悄然的。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主是怎么在自由中引导人。他在思维上赋予人自由，并在外在的恐惧，也就是对法律与生活啊、民生啊、荣誉啊、利益的恐惧不起作用的时候，也就是在外在的恐惧啊不起作用的时候啊，也保持人在行为上的自由。然而主通过自由引导人避开邪恶，走向良善。主赋予人的两种自由，一种是思维的自由，一种是行为的自由。他是怎么引导人的？这种引导是很细微的啊，人是不容易察觉的啊，他好像一切是自己啊，出于自己内心的。为什么主用这种方式这样引导呢？它是为了保持人的自由，让人感觉是自己选择的，这样才能真正的改造人。就这样，主在自由中植入并使良善在人的生活中生根，这种良善是永恒的。为什么必须在自由中呢？因为强制植入的不会生根，只有在自由中植入的才会生根，才是永恒的。这就像主在马可福音四章26到28节说，他神的国啊，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神的国就像种子啊，种子发芽见长，人就不晓得是怎么样，看起来是自然发生的，但实际上是主在工作。神的国度是人里面的天堂啊，因而是仁义的良善和信仰的真理。主在你里面撒的良善和真理的种子，细微悄然地引导你，让他们发芽见长，你不晓得如何这样，但是主在工作。我们再看第二小点，恶灵与天使的引导。我们来了解一下恶灵是怎么引导人，天使又是怎么引导人，他们的区别。与人在一起的恶灵啊，他们让人呢、啊，他们使人与地狱相同啊，他只会将人视为卑微的奴隶，他们向人灌输这种自身的欲望和这种说服，他是按照恶灵自己的意愿来引导人的啊，他的态度很明显，就是把人当作卑微的奴隶。他怎么引导？灌输他自己的欲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强制和支配人。那么天使呢？啊，也就是让人跟天堂相通的天使，他却将人视为兄弟，向人传递良善和真理的情感。他们通过自由来引导人，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是顺着主的旨意，啊，视作弟兄或者兄弟。这样一来啊，明显啊，被恶灵所引导的，就意味着是被奴役的。而被主所引导的代表着真正的自由。我们看第三小点，主的恶是容易的。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一个美好的真理，主的在场啊，也是主的同在，涉及到自由啊，一个接一个的发生。主越是与你同在，人就越自由，也就是说在良善与真理的爱的里面越是自由啊。主怎么做？他通过天使的流入啊来达成。主越是在场，人就越自由，这好像跟人的常识相反，对不对？啊，人以为神越在场，那越会被约束啊。实际上，越是在场，人越自由。相反啊，地狱啊，则是通过恶灵对人的这种流入啊，它是强制的，啊，支配的，它统治人。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将人给征服，让人一无是处 啊，让人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而他们则是一切。当他们是一切的时候啊，啊，这个人理当就什么，是他们中的一员，被奴役了，啊，简直啊，有的时候简直连一员都配不上。在他们眼中，人这个人什么都不是。也就是说，地狱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征服人，让人死人一无是处。恶灵要成为一切，人在他们眼中什么都不是，这是完全的奴役。因此啊，当主从他们的统治啊和那种枷锁中让人得释放的时候，那就肯定会发生征战啊。当他被释放啊，也就是被重分重生的时候，他就被主通过天使如此温柔的引导，以至于不再有任何的枷锁和统治啊，通过愉悦和幸福来引导他啊，来被爱被珍视。这就好比主在马太福音所教导的啊，11章30节，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主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为什么主的轭是容易的？因为主是通过爱来引导的，通过愉悦和幸福温柔的引导，不强制不支配。这个恶灵的方式完全相反，在恶灵那里，人是被视为无足轻重，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在每一个时刻折磨人，所以是完全相反。所以主的恶是容易的，地狱的恶是沉重的。主的引导是带来愉悦和幸福，地狱的引导带来折磨和痛苦。好，我们来到这一堂课的第五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自由选择的完全实践。第一小点，我们认识到一切的善，一切的真，也就是良善和真理，都是来自主。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在生活中完全实践自由选择啊。然后有一些灵啊，是刚刚离开人世到灵界，对吧？新来的灵，他极度挣扎，他们难以理解啊，为何无法凭借自身行善，或者是思考真理，而必须要依赖主呢？他们担心这样做的话，就让他们失去了自主能力啊，成为一个机器。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放弃努力啊，任由自己被他力驱使。这是一个相对普遍的情况啊，人们担心，如果不可以凭着自己，我不是成机器了吗？那还有什么意义努力呢？但是我们看哈，他们就被告知啊，你必须主动思考，主动选择，并且主动去实践良善，因为这是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的天堂的唯一方式。同时他们还要认识到啊，始终认识到所有的善和真实际上是来自主。也就是说，他必须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主动思考选择，并且实践善行啊，你只有这样的话才可能啊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这种天堂方式。然后第二呢，你要始终认识到所有的善与真是来自主的。看起来矛盾，但这个是千真万确啊，你要主动，也就是说简单讲就是你要主动努力，好像是凭着自己来做，但同时你要认识到实际上是来自主啊。而且他们还被教导，你只有在这种认识当中啊啊，而且要很明确的啊确定的情况下，他所有的天使才能够真正存在，也就是天使的存在就来自于这种主动去行善，但是认识到这一切都来自主。越是清楚感知到自己是被主引导，并且在主里面生活，那他就越能体验到真正的自由啊，这就是天使的秘诀。越认识到一切来自主，越体验到真正的自由。看似矛盾，但这是天堂的真理。我们再看第二小点，在自由中主动行善。善灵啊，他对他们这样的，就是对以下这种现象啊，他觉得很奇怪，很惊奇。他看到在当今的教会当中啊，许多人不相信所有的邪恶和伪谬都是从地狱来流入他，流到他们内在内心的。 而且教会中很许多人不相信一切的善和真是来自主的。但是虽然表面上看他读经啊或者学教义，哎，他知道，但是他这不是真的相信。上帝很惊讶，为什么？因为圣经明明白白的说了，对吧？教义里面也清楚教导啊，善和真来自于主，对吧？恶和伪是来自地狱。但是他们许多人不相信，也就是当有人犯下很严重的恶行的时候，他们常常说他被魔鬼所引导。相反，当有人行善的时候，哎，他们就说他们被主所引导。人们其实是知道的啊，在日常用语中他们就说恶来自魔鬼，善来自主，对吧？但是实际信仰中他却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可能是因为骄傲啊，不愿意承认，不愿承认啊，这不是凭自己的啊，可能是因为误解，以为承认了就是被动了，对吧？啊，正确的态度是什么？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承认所有的恶和伪是来自地狱，所有的善和真来自主，同时要主动思考选择并实践善行，这不是矛盾，这是真理。我们再看第三小点啊，我们要在试探中战胜恶。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关于试探中啊去征战，我们就在这里做个总结。试探是什么？试探就是恶灵啊，它来灌输这些恶的和伪谬的东西，那么你就在自由中怎么样来选择去抵抗啊。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你能获得你自己属于你自己的天堂的特质，就让你成为你，你将来在天堂中成为一部分，对吧？有你的所在之处，你这种特质你就在这种征战当中表现出来，让你真正的战胜这些恶，让善成为你的一部分。那怎么在试探中去战胜恶？五点。第一，你要认识识别试探，你要认识到这就是试探，是灵性的战争战斗。第二个，你要谨记真理，一切善与真来自主，主赐给你战胜的力量，你要切记是主赐给你力量啊！你要得到主的力量，你不用怕。第三，你要主动去抵抗，你不要被动接受，你主动选择善选择真，强迫自己去对抗恶对抗伪。第四点，哎，边抵抗边求助边祷告，向主祷告，求主赐力量，依靠主的能力。第五个，坚持到底啊，不要放弃，继续战斗，直到得胜。那战胜以后的结果是怎样？你就会获得属于自己的天堂特质，你获得更强的抵抗恶的能力，你获得更深的与主的结合，你获得更大的自由，更多的喜乐。好，第四小点，进入天堂的自由。最后啊，我们来学习一下我们如何进入天堂的自由。天堂的自由是什么？源自主，基于对真理和良善的情感，每个人向他人传递幸福，在传递中体验幸福。那怎么进入？也是五点。第一，认识真理，认识到所有的善与真的来自主，人只是生命的器官，自由是来自主的。第二个，主动行善，强迫自己对抗恶，在自由中选择善，让善成为你的一部分。那第三呢，在试探中征战，不要去逃避试探，要主动的抵抗这些恶，获得属于自己的天堂特质。第四点，培养正确的爱，爱主爱邻舍，不要爱自己和爱世界。第五，体验传递幸福的喜乐，向他人传递幸福，在传递中体验幸福，这是天堂自由的预尝，就是你尝到这种在地上能尝到这种天堂的幸福快乐，就是向他人传递幸福。这正于我们主所应许的，他在约翰福音8章36节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主要叫你们自由，这是真的自由，永恒的自由，天堂的自由。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总结一下，通过第32课和第33课，我们完成了对自由选择这个重要主题的学习。 我来总结一下我们学到的核心真理。第一，人是生命的器官，神是生命。神让人感觉生命是自己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与神相互的结合。第二点，人需要强迫自己行善，这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努力，在自由中对抗恶。第三，天堂的自由源自对善与真的情感，地狱的自由源自对恶与伪的情感。被恶驱使的是奴役，被主引导的是真自由。第四点，主在自由中细微悄然地引导人。主的恶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第五，我们要认识到所有善与真都来自主，同时主动思考、选择并实践善行，在试探中战胜恶，进入天堂的自由。弟兄姊妹们，自由选择是主赐给我们最宝贵的恩赐，通过这个恩赐，我们能够认识主、爱主、与主结合，进入天堂，享受永恒的幸福。但这一切都必须是在自由中完成，主不会强迫你，天使也不会强迫你，没有人能强迫你，你必须自由的选择。你的选择决定你的命运，你选择善还是恶，你选择真还是伪，你选择主还是自己，这是你的自由，也是你的责任啊！让我们珍惜这个宝贵的恩赐，善用这个自由，在自由中选择主，选择善，选择真理，在自由中被主改造，在自由中与主结合，在自由中进入主的天堂。好，这节课就到这里，我们第34课再见，祝福你。